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朋友，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网音频节目。今天是8月11日，本次节目为您安排了以下几个内容：以色列希望德国伸出援手；德国外长就北伊拉克局势表示空袭是短期内唯一途径；中国官方媒体称汉办主任海外私书不丢人；此外，葡萄牙银行需急救，欧元危机恐重来；以及加拿大冻结投资移民外国富人拟起诉，也是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协议8月8日早晨结束，但双方达成一致的可能性非常渺茫。以色列外长利伯曼要求派遣一个由德国领衔的欧盟使命团，请听李瑜带来的相关报道。
虽然停火，但以色列的军机仍守在加沙边界，士兵随时待命进攻。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威胁说，一旦停火受到破坏，我们已做好各种应急准备。他继续说，以色列军队已做好充分的部署，可以回应任何一种紧急情况。他说，不管怎样，军队将继续驻守在加沙边境。战前，他们没有驻扎在大理，这样做是为了保证当地居民的安全。同战前相比，人们现在得到了更多的安全。按计划，停火将在8月8日中欧时间7点结束。以色列方面已发出愿意延长停火时间的信号，但目前在开罗的哈马斯代表马祖克强调并未签署有关的协议。在卡塔尔，另一名哈马斯运动的领导人物拉德万也表示，明早停火期限一过，哈马斯武装组织将重新开始战斗。显然，巴勒斯坦人对在开罗举行的迄今为止的谈判结果不满。拉德万说，我们的要求还没有得到满足，这些要求包括停止对加沙地带的侵略行动以及停止对该地的封锁，此外加沙应修建一座海港，机场也应重新开放运营。以色列认为可以满足这些要求，但条件是加沙的武装力量必须缴械。以色列认为该地区必须实现非军事化。以色列政府对欧洲在加沙地带扮演怎样的角色还没有统一的意见。以色列外长利伯曼呼吁欧盟承担起更多的责任，监督巴勒斯坦人同邻国的贸易往来。利伯曼对图片报说，现在谈论的要点是欧盟向加沙派遣检察员事宜。他还认为德国应该领导这项使命。此外，柏林要把所有欧盟政府聚集到谈判桌旁，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在加沙出现经济和人道灾难。将近十年前，德国联邦警察和海关曾派遣人员到加沙执行任务，这在当时是作为欧盟边境援助团的一部分，主要负责检查拉法赫通往埃及的一个过境点。这个使命于2005年开始，两年后作为对哈马斯在加沙上台执政的回应而宣告结束。
美国扩大对伊斯兰国圣战分子的空袭，库尔德人和伊拉克安全力量也发起攻势。白宫尚未对空袭提出具体结束时间表，请听严严带来的报道。
美国扩大在伊拉克北部对逊尼派极端武装伊斯兰国的空袭。据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消息称，第一轮空袭过后，美军再次出动4架 F-18 战斗机和无人战机对伊拉克艾尔比勒附近的伊斯兰武装进行空袭。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表示，目前还不清楚空袭中有多少极端武装分子死亡。此前，美军战机已对伊斯兰国阵地进行了轰炸，同时伊拉克空军和库尔德武装力量也对极端伊斯兰武装发动攻击。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周五的电话中敦促伊拉克总统马苏姆尽快促进国内和解进程。 奥巴马授权空袭约24小时后，目前还不清楚这次行动还要持续多久。美国白宫发言人乔西·欧内斯特表示，奥巴马并未对空袭提出具体的结束时间表。总统发言人重申，美国绝不会派遣地面部队。这位发言人补充说，美国也与北约商讨伊拉克局势。美国有影响力的参议员和共和党重量级人物约翰·麦肯恩提出，应对伊斯兰国组织极端分子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他表示，伊斯兰国的主张是扩张主义，必须采取行动予以阻止。国际社会对美军在伊拉克北部的空袭行动予以广泛支持。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表示，必须要阻止种族灭绝行为。与此同时，法国、英国也对美国的空袭行动表示支持。施泰因迈尔还表示，要阻止伊斯兰国继续攻占掠地，为难民打开人道主义通道，空袭似乎是短期内唯一的途径。外长补充说，因此现在应防止可能出现的种族灭绝行为，让受迫害人群摆脱这一可怕的境地。德国政府将为难民安置提供290万欧元的资助。周六，生活在德国的伊拉克亚兹迪人将在德国比勒菲尔德举行示威活动，预计将有多达1万人参加，以抗议伊斯兰国的暴行。尽管如此，也有对美国空袭行动的批评声。德国联邦议院左翼党议会党团内务发言人叶普克认为，目前形势下，美国采取的空袭行动并不是正确之路，空袭可能会造成无辜百姓伤亡。绿党议会党团主席格林·艾卡特表示，德国必须接收更多伊拉克难民。与此同时，联合国正准备打开一条人道主义走廊，以便受到圣战分子威胁的平民逃离至安全地带。据估计，目前有超过100万伊拉克人正在逃亡。
欧洲视角，独立资讯。
Deutsche Welle，
您正在收听的是德国之声中文网音频节目。近日，欧洲汉学学会发表公开抗议信，指责中国国家汉办主任许林在近期的一个国际会议中施加压力，撕毁会议手册中蒋经国基金会内页。该事件在台湾引发轩然大波。中国官媒则称，许林撕书不丢人。吴宇为您带来报道。
8月1日，欧洲汉学学会主席格雷特·雷克斯在欧洲汉学学会官网上公开发表抗议信，踢爆中国副部级官员、国家汉办主任、孔子学院总院总干事许林。7月23日，在葡萄牙米尼奥大学和科英布拉大学举行的欧洲汉学学会第20届双年会期间，先是要求主办方将会议宣传册中的蒋经国基金会专页撤除，其后在未经欧洲汉学学会的同意下，承办学校之一的米尼奥大学未经主办方同意，应许林要求撕毁了专页内容。早在7月28日，台湾自由时报就此事件发出了报道。报道介绍，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是应台湾国家图书馆邀请对会议赞助并参展。据现场与会者和格雷特·雷克斯抗议信中表述，在开幕典礼上，孔林看到手册中关于蒋经国基金会的宣传页，立即要求将这一页全部撕去，当场引起与会者哗然。其后，与会者拿到的手册皆缺少这一面，中间尚留清晰的撕痕。格雷特·雷克斯在信中指责孔林的做法干扰了学术自由。事件发生后，台湾陆委会发表声明，认为中国大陆方面做出了不友善行为，伤害台湾人民的感情，台方对此深表遗憾和失望。陆委会也认为事件将严重伤害两岸关系的发展。蒋经国基金会官方网站首页头条动态中刊载了欧洲汉学学会对此事的回复。欧洲汉学学会表示，将在厘清事实和责任后，正式发函给中国汉办表达严正抗议。基金会执行长朱云汉在接受台湾自由时报采访时指出，这个事件反映了中国政治对学术赤裸裸的干预，也反映出中国官僚体系思维，他们在国内可以颐指气使地去指挥学者，到国外就不自觉地参照国内。 因此直到今天，中国大陆都不能融入世界主流。此事曝光后，出乎意料的是，中国网络上一片骂声，很多网友称许林无理野蛮，并推及这是台湾不愿统一的原因之一。不过官方媒体则为许林站台。8月4日，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评论文章，为许林私书行为叫好，并将欧洲汉学学会在会议手册中印制蒋经国基金会宣传页内容放大为台湾和中国的政治问题，认为欧洲汉学学会错在先，而许林所做的事情是维护国家利益，因此私书不丢人，没有任何回应才丢人。文章还称，批评许林的中国网友屁股坐歪。台湾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中央政治研究院副研究员徐思俭就此接受了德国之声的电话访问。他对朱元汉接受台湾媒体的评论表示赞同，他认为一位中国官员在欧洲汉学会主办的纯学术会议上，在其所在机构和蒋经国基金会皆为会议赞助方对等权利的基础上，以私书的方式挑战了文明底线，也显示出中国政治对学术的惯性打压，无疑炮制出中国外交形象的一个大丑闻。特别是在订单外交已显示效果的欧洲，许林的这个举动从某种意义上消解了中国这种外交优势。
白讲，这是一个明显的大丑闻。如果是一个国家的外交部门碰到这种事情，应该把它当成危机处理才对的。哎呀，赶紧危机处理啊，这是捅了一个大娄子啊，丢了一个大脸。
徐思俭认为应当深思此事发生背后中国政治环境的背景。他认为习近平上台后，民族情绪不断扩张和蔓延。
习近平上来以后，这种是从若干年以来延续的这种某种程度的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啊，实际上并没有稍微减缓，而且是实际上某种程度还在扩大。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大的背景。习近平上来以后，在周边许多事情上面所采取的这种态度，实际上已经引起了这个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许多疑虑。在这种大的气氛底下，你还做这种动作，说实话我觉得实属不智。
葡萄牙才刚刚离开欧元拯救伞，现在就不得不再次求援，以拯救国内一家大型私营银行。欧元危机会因此卷土重来吗？请听本台记者 Hugo Fischer 撰写的相关报道，由石涛播报。
曾几何时，一切迹象都预示着复苏。今年四月，葡萄牙在经历了3年的节衣缩食之后，首次成功回归资本市场。五月，该国脱离了欧元拯救伞。六月，葡萄牙政府宣布愿意免除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最后一笔援助贷款。但是，葡萄牙现在接受到了迎头一击。该国最大的私营银行之一圣灵银行陷入财政困境，由于担心出现新的银行和金融业危机，葡萄牙政府宣布动用44亿欧元救援圣灵银行。这笔钱来自欧盟救助计划，是欧盟国际货币基金和欧洲央行向陷入危机的葡萄牙提供的，总共120亿欧元资金中目前尚余64亿。现在不得不救助一家银行，这对于葡萄牙当然是一个打击。德国贝伦贝格银行的首席经济师施密丁对德国之声表示，但是他认为葡萄牙能够挺过去，重要的是葡萄牙现在积极迅速地处理这一问题，将葡萄牙经济所受到的影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数月以来，葡萄牙金融和银行业都在为圣灵家族帝国捏一把汗。五月底传出消息，控股母公司圣灵国际亏损13亿欧元，而问题根源是圣灵银行创始人家族陷入资金窘境，该家族的多个企业破产。几天前，这个银行家家族的领袖里卡多因为涉嫌洗钱和偷税而遭逮捕。该家族一直都是圣灵银行的最大单一股东。圣灵银行事件是否预示着新一轮金融危机即将爆发呢？瑞士私人银行保盛银行的首席经济师科尔并不这样认为。我们这里碰到的是一个银行业特有的问题，与几年前遍及整个欧洲的系统性危机关系不大。当时爱尔兰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大量银行和国有金融机构陷入严重危机。2008年9月对6家大型银行的4000亿贷款做出的无条件担保，最终成为了国家财政的巨大负担，最后该国不得不申请国际资金援助。由于经济形势岌岌可危，葡萄牙稍后也要求欧盟援助。里斯本政府依靠780亿欧元的国际应急贷款才得以免于陷入国家破产的境地。 个别银行出现问题的情况总是难免。贝伦贝格银行首席经济师施密丁表示，重要的是防止个别银行的问题扩散到其他银行，或者影响整体经济。幸运的是，葡萄牙的情况恰恰是造成问题的人，也就是银行所有人和经理层，将因为造成巨额亏损而受到惩罚，并不伤害整体经济和储户。圣灵银行将分割成两部分，资产良好的一部分以及包含贷款的坏账银行部分。前者将以新银行的名义继续照常运营，后者将留在现有股东的手中。储户由此得到保护，不用担心受到损失。施密丁表示，因此引发类似葡萄牙其他银行储户大规模挤兑等严重金融问题的风险较小。瑞士保盛银行首席经济师科尔也不认为拯救圣灵银行会对金融市场产生影响。欧元危机期间建立的新机制在这里起到了作用。此外，葡萄牙过去几年里在金融市场中建立了一定的信任度，该国可以用相当优惠的条件进行融资。评级机构穆迪此前不久还调高了葡萄牙的主权信用评级。穆迪做出的预测是，围绕圣灵银行而产生的不安不会对葡萄牙国家财政产生明显影响。葡萄牙依然具有不错的流动性，该国能够从国际信用市场中融资，而且拥有可观的黄金储备。
信息共享，观点碰撞。
Deutsche Welle，
欢迎来到 DW 中文频道。
这里是德国之声中文网音频节目。希望快速移民加拿大的富有外籍人士准备对渥太华政府提起诉讼，控告加拿大取消移民投资项目。在这个实行数十年的项目被冻结前，中国富人能通过投资换取加拿大国籍。张云清为您带来以下报道。
加拿大律师莱西为一个由准备移民加拿大的中国人组成的团体担任代理律师，就加拿大取消实行多年的投资移民项目进行诉讼。莱西预计在两个月内提出第二起诉讼案，此次他将与移民律师加拉蒂提起集体诉讼。他表示，我们准备为那些移民申请被终止的投资者提起集体诉讼。如果终结移民申请被判决是非法行为，那么这将适用于所有人。若莱西胜诉，将意味着加拿大当局必须重启上万件移民申请。今年六月，加拿大政府所提出的一刀切法案获得议会通过，取消所有投资移民申请。在法案通过前已递交申请并等待多时的投资者也被拒于门外。加拿大联邦法院今年六月判决莱西的当事人一审败诉。莱西表示已提出上诉，预计明年会再次开庭审理。他们即将提出的集体诉讼将是另一个独立案件。加拿大的投资移民法案始于80年代中期，承诺向至少拥有80万加元净资产或在加拿大投资40万加元的外国人发放快速通道签证。此后净资产和投资的最低限额分别调升至160万加元和80万加元。该国每年迎来约 25.7 万移民。加拿大联邦移民部发言人卡伦表示，积压的移民申请拖垮了加拿大的移民系统，通过一刀切取消申请，政府才能专注于更好地满足国家经济需求。加拿大的投资移民项目尤其受到中国投资者的欢迎，最初递交申请的人士多来自香港和台湾，此后中国大陆移民的人数不断增加，临近亚太地区的温哥华一直是移民的首选目的地。广州嘉诚海外移民公司董事长杨小平指出，我们有许多客户取得签证后在加拿大置产，部分人甚至在获得签证前便购置房地产。在这场针对加拿大联邦政府的诉讼案中，这群人很可能是比较激进的控方，因为他们自觉为移民支出大笔资金。根据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地理学教授《富豪移民》一书作者雷伊所汇整的资料，80年代和90年代间共有近3万名中国人通过投资取得签证。雷伊教授指出，这一切都经过深思熟虑，加拿大的联邦政府、省政府和市政府过去都非常渴望获得来自东亚的投资。 但这个投资移民项目或许是过于成功。21世纪初期，中国申请者人数大增，2010年更达到高点。截至2012年，但是在香港未处理的移民申请就高达16340件，而2006年时仅有1645件。每名申请者还可能携带家眷。另一方面，温哥华的房地产价格飞涨，使其成为北美洲最昂贵城市。一般加拿大人因此认为，外国投资者将自己挤出了房地产市场。取消投资移民项目后，房地产经纪人和开发商担忧温哥华的豪华房地产市场将崩溃，但至今这项忧虑尚未成真。专门协助中国人在海外投资置产的网络平台居外海外房产网联合总裁泰勒表示，目前还看不到投资签证项目的终结对中国人购买加拿大房地产造成任何实质影响。加拿大依旧是中国买家心目中前5名房地产投资地。